Hello， 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来继续我的鬼月特辑了。昨天呢，刚好是中元普渡，那大家家里有拜拜吗？是不是吃妈妈煮的一些三牲啊，一些菜吃得很饱呢？或者大家公司应该也都普渡吧，应该拿了很多零食回家。像我其实每年公司普渡的都会分那个什么花生汤哦，那个对，那我金头刀那个花生，然后呢，我已经摆了两瓶，两年都没有喝了，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喝那个。然后今年再继续拿到那个花生汤罐头，我觉得第三年了，好哦，我应该要把前几年拿来喝一喝。好，回来，我们今天呢要讲我们上一集没讲完的《聊斋志异》封三娘的故事，下一集。那我来前情提要一下好了。封三娘呢，她是一个女同志的故事，还有女同志情节，是《聊斋志异》里面的其中一篇。然后故事的主人公是封三娘以及范十一娘。那故事的前头呢，范十一娘在元宵节的时候遇上了封三娘，他们情投意合，然后呢范十一娘终于成功邀请好几次封三娘到她的家里玩，可是封三娘最后还是觉得她必须要离开。那最后的时候呢，她有推荐一个叫做孟秀才、孟安仁这个秀才，觉得她应该未来很有前途的一个青年。封三娘大力的推荐给范十一娘，甚至呢有点半强迫的感觉，就是把她的范十一娘给她的跟她交换的头饰，就是那个金钗，他们最开始彼此交换情谊的金钗那个法式，她把它当成订婚的一个信物。封三娘擅自的主动的把这个金钗已经交给了孟秀才，然后跟孟秀才说范十一娘对你爱慕多时。那孟秀才听到也喜出望外，他马上的发誓说非他不娶，如果娶不到他，我终身呢就不再娶人，我要当个官夫。那故事来到这边，孟秀才在经过封三娘的一个信物拿到这个金钗之后，他已经准备要请人来说亲喽，要去范家说亲喽。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一集是非常的，下一集是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因为鬼月特辑大家一定预想到是鬼故事吧，可是听下来上半集好像没什么飘点，上半集好像就一两个有点诡异的地方，可是你感受不到哪里有鬼，哪里有灵异啊，在骗我吗？可是这一集呢，没骗你，你真的会感受到。不过聊斋大家都知道它是很小儿科的东西啊，这样不恐怖啊，所以大家一定觉得没有飘点，那也不要骂我，因为说真的，我这是骗你们进来而已，我要讲就是女同志的故事。好，我继续讲下去哦，下一集要准备开始，那大家尿完尿啊，是调整好心情开始听了。像我都已经把我的灯光调暗了，因为这样我来念会比较有 feel。 在封三娘拿着信物，那个金钗，那个金碧辉煌的金钗给孟秀才看的隔一天，孟秀才已经兴奋的非常兴致勃勃的要找人去提亲了。孟秀才托邻居旁边的一个欧巴桑去见范夫人，就是范十一娘的夫人，然后请那个欧巴桑去帮他自己提亲。殊不知范夫人马上就嫌他穷，因为呢范秀才好像就是一个有名的穷鬼的感觉。因此呢，在一个年代，你知道中国古代就是非常的讲究门第，非常讲究姓氏氏族的时代，他当然是无法去接收一个那么穷苦伶仃的一个年轻人。于是呢，范夫人也不跟女儿商量，立即把那位欧巴桑，来提亲的欧巴桑打发走。十一娘呢，在旁敲侧击下知道这件事情了，她心里有点失望，甚至暗暗的埋怨 风三娘，你推荐这一个穷鬼，难怪被打枪嘛，觉得风三娘这样子简直在耽误自己嘛。但是呢，范十一娘又觉得我的那个金钗也要不回来了，就已经都给那个孟秀才了，所以她也决意，好吧，我不要再嫁其他人了，我就非她不嫁。那我觉得这边呢，我是觉得这个桥段就是有点奇妙，然后其实有它的吊诡处。那这故事呢没有交代很清楚。那我的解释啦，就是我的看来呢是十一娘啊，她其实她没有真心很想嫁给这个秀才，就是很我觉得十一娘她其实根本就不太想嫁给男人，所以她。会，他有点在逃避这件事情，所以他甚至还埋怨说：“风三娘怎么介绍这个穷鬼？我不肯跟他澄清啊，你在耽误我嫁人是不是？”可是他的心理状况其实是他不想去面对，所以就责怪给风三娘。那然后呢，他明明其实家里那么有钱，其实不差个金碧辉煌的金钗啊。然后我也不觉得说。就是以他们的条件悬殊之下，你就算把那个金钗给对方，给那个孟秀才，他真的不能取消婚事吗？不是吧？可是范十一娘她的心里呢，我觉得她会想要非他不嫁呢，就纯粹是因为她觉得孟秀才这个男人是跟风三娘是有所连结的。就是 maybe 他可能想到他们之后如果结婚的生活还是可以跟风三娘所连结，因为在那个年代的女孩子是终究必须一嫁的，就是不可能不嫁人，那个时代的女人就是这样，所以她的心理状态有一开始的逃避，就是说好吧，为什么要嫁人啊，为什么要嫁给这个穷鬼啊，为什么风三娘要推荐我这个人，然后到后来转而说好吧，我就非他不嫁，其他人在跟我提亲我就是不要嫁，因为我嫁给其他男人我就不爱男人，你还要我嫁，那我嫁给其他男人我就要走进我有不想要的人生，那至少这个秀才是风三娘给我推荐的，我相信他，然后这个男人呢跟风三娘有所连结，那我之后结婚之后还是可以跟风三娘有所来往，我觉得他心理状态是这样。因为这个故事没有后续都没有在交代这个心理转折，所以我在这边有点赘述啦，可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故事我的看法。好，那我再回来这个故事线哦，就是呢他的妈妈把他擅自的把他取消，就是拒绝这个提亲，然后呢就没办没到没想到过了几天，有一个地方的某个士绅，好像是大官的儿子，竟然也跑来向范家提亲，也要娶十一娘。然后这一个士绅呢，他有权有势哦，因为他怕提亲不成，还找当地的县令去他家做媒。那一个士绅家里很有权有势，范家他的妈妈、他的爸爸都有点担心，说如果我把他推辞掉会不会被报复啊，还是说不好意思人家都找县令来提亲了。于是呢他的爸妈也是勉为其难的来去问十一娘的意见，问十一娘愿不愿意嫁给那一个士绅的儿子，就十一娘说她不愿意，母亲问她为什么，十一娘也不说话，就只是流着眼泪。十一娘他叫他的一两个贴心的丫鬟默默的跟母亲私下讲，跟他妈妈说如果不是孟秀才，十一娘死也不嫁。这句话传到了范公，就是他爸爸的耳里，他的爸爸范爸爸听到非常的生气，索性他直接的就把女儿许配给那个士绅的儿子。你看，这是有点反转哦。故事的上一集一开始，他父母都非常尊重十一娘的意见，就是不会乱嫁人，不就是 他想嫁谁才让他出嫁，就是要到这边有士绅的权势的利诱，权势的压力下，他的爸爸就是觉得该嫁了，可能范十一娘年纪也到了，因为从上一集来看，十一娘已经大约18岁，在古代其实有点晚婚了，就是早就会，通常可能15、16岁可能就嫁人，其实有点晚了。那你就知道古代的女人就是没有自己的自主权，那范爸爸就直接把他许配给那个士绅的儿子了，因为他爸爸也怀疑说啊，这个十一娘怎么会对那个孟秀才那么痴情啊，死也不改嫁，那是不是有私情啊，私通啊，所以他就马上选个日子，想早一点斩断这个孽缘，想早一点让十一娘嫁给那个暴发户，我现在叫暴发户好了，就那个暴发户士绅的儿子。然后呢，十一娘从小被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她第一次感受到他爸爸那么强硬，所以他生气到吃不下饭，每天只是呆呆的躺在床上。时间来到了迎亲的，就是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十一娘有点反常的忽然的起来，忽然从床上爬起来，对着镜子，看着镜子自己的容颜，梳妆打扮了起来，那个表情有点哀怨，有点悲伤，有点惨白，就是他无法左右自己的人生。范夫人就是他的妈妈，在他的窗外看进去，默默的开心了起来，觉得这个西扎波林亚终于给我起床了，终于认命了吧。但是没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片刻之后，他们家的丫头丫鬟用很凄厉的声音，很紧张的，很仓促的跑过来，小姐上吊了，小姐上吊了。这时十一娘想不开，她起来梳妆打扮就是为了要上吊。他们范家全家上下大吃一惊，痛哭流涕，但是后悔也都来不及了。他们只好3天之后就把十一娘安葬了。靠北竟然没有等不到头七又把安葬，这个古代的玄的那个仪式不知道是怎样，3天就把它赶快埋一埋的感觉。然后呢，另一边孟秀才自从他邻居的欧巴桑告诉他这个婚事提不成之后，他心里觉得很悲愤，气得要死，觉得我怎么得不到这个女人。但是后来他用很多方法拐弯抹角打听消息，想着办法能不能挽回这个婚事。他也听说十一娘已经被他爸爸许配给人了，他怒火中烧，觉得哎，那个封三娘给我这是什么提亲啊，给我这个什么信物啊，这个金钗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还是得不到他啊，还有白开心一场。当时最惨最糟糕的时候就是孟秀才他听到了十一娘已经自杀了，上吊死去了，他的心里很悲愤很难过，虽然明明只见过一次面，好荒谬哦，他竟然恨不得也跟十一娘一起去死，天啊，古代人那么纯情耶。唉，就他在他知道十一娘死讯也办完丧事之后的一晚，他走出家门想去趁黑夜没人看见的时候去十一娘的坟上哭一场，大哭特哭，哭在他的坟墓上。结果他走到墓园刚准备要哭的时候，就阴森森的，背后有凉凉的感觉，竟然有一个人半夜不睡觉，然后竟然跟同时间进来，就他一看到底是谁啊，结果竟然是那位封三娘。三娘向孟秀才看到他就说，恭喜你的姻缘总算能成就了。孟秀才被这个高昂的语气，这个很兴奋的语气吓到，他含着泪说， 你在发什么疯啊？你不知道十一娘已经死了吗？她的坟墓在这边呢，就靠腰。孟秀才就这个感受。风香娘她也是淡定自若的说：“我说能成就能成，就是因为她死了。你赶快叫人去挖开坟墓，我有一种奇异的药，可以让她复活。”孟秀才听了风三娘的话，他竟然是他理智没有失常，可他竟然就马上去挖坟墓了。说真的还蛮好笑，就蛮 drama 的。他就马上的自己去挖坟，然后打开棺材，把十一娘抬出来，然后又重新的把坟墓又把恢复原状。孟秀才趁着黑夜背着十一娘的尸体与风三娘一同回到家里，他把十一娘放到他的床上，风三娘给他灌了一些药，过了一会很神奇的，十一娘竟然慢慢的苏醒了过来。十一娘醒来半梦半醒间，他忽然隐约的看到风三娘的美丽的倩影，他说：“这是什么地方啊？”风三娘指着孟秀才说：“你看到这个男人，就是你要嫁的男人，他就是孟安仁。”然后呢，就把这个事情的经过，他上吊，然后已经被埋了。孟秀才把挖出来这个经过告诉了十一娘，十一娘才如梦初醒。所以呢，三娘的如意算盘就是她透过死亡再复生，然后呢，这样子呢就可以彻彻底底挥别他们范家，她跟孟秀才就是可以私奔，可以在桃花源外没有人打搅的世界来成为一个美好的夫妻。那风三娘呢，怕消息走漏，所以就还另外送他们到一个50里外的山村里面躲藏了起来。风三娘呢觉得我的阶段性任务告辞了，你们夫妻俩好好玩一玩，人家不当电灯泡。然后呢她说我要回去了，就十一娘苦苦哀求留下她来作伴，希望她留下来陪她。你就住在另一个院子嘛，反正院子还空着的呢。十一娘殊不知，十一娘根本就是呢想要跟他好好的磨一磨镜子，好磨镜，而不是要这个男人啊。风三娘呢她又何尝不是如此，可是我觉得风三娘呢她就是要成全他们，所以风三娘执意要走，可是十一娘还是苦苦的哀求。最后呢，十一娘还是没有能完全的留下风三娘，风三娘还是离开了。那然后呢，十一娘卖了她当初她的坟墓里面一些殉葬的首饰来作为生活费度日子，日子还过得去。然后呢，偶尔有些时候，风三娘呢还是会来拜访他们。然后只要是孟秀才在家过来的时候，风三娘总是有意的避开他们。十一娘啊，她就觉得说这有什么嘛，他们干脆用两女共侍一夫啊，这样子不是很好吗？她就说咱们姐妹的情谊啊，就算是亲生的姐妹也比不上了，好想要我们能百年都能聚在一起。我想了一个办法，不如呢我们效仿女婴跟娥皇嫁给大顺那样一起嫁给孟秀才就好了。然后这边呢他十一娘说女婴跟娥皇它是一个中国古代的典故啦，就是女婴呢跟娥皇呢它是中国古代的先帝尧嘛，尧的时候尧有两个女儿，然后尧把他两个女儿嫁给了舜， 然后作为一个观察一个刺探的状况，总之重点就是他两个姐妹嫁给了一个男人，嫁给了皇帝，嫁给尧，嫁给两个女儿，嫁给舜。然后呢，十一娘就觉得她可以一样啊，就是两个姐妹一起嫁给同个男人，共侍一夫。那其实我们私底下我们可以各玩各，我就只跟你玩嘛，就那个男人有什么用，就是十一娘的心态。但是封三娘却说，我从小就得了吐纳长生的秘诀，所以我不愿意嫁人。然后呢，这边如果大家对于中国古代一些道家有在他们以前中国古代的一些道家在炼丹啊，是练功，有稍微了解就知道，他们确实有一派的人就是会喜欢练一些奇妙的仙丹，或一些长生不老啊，或者是什么玉女心经一些奇妙的法术，然后可能会有些人说要戒色啊，是说不结婚这样子。所以封三娘的理由是说她从小就是在学习修道，所以她不想嫁人。十一娘听到就觉得天哪，无稽之谈，都已经清朝了，你还没讲那种以前明朝的道教，笑死人了。她十一娘笑说，世上流传的养生术这些书籍那么多啊，可是你真的有效的哪有啊，别骗人好不好。封三娘却说，拜托，又不是跟世人学的那种有的没的那么 basic 的东西，我学的真的是有修炼一些，我学的真是真谛好不好，可不是寻常人家那边乱练的仙药那些道术，人家练的是真的可以长生不老的，才不要嫁给男人呢。可是呢，范十一娘根本就不听封三娘的话，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嘛，什么年代了，他还没跟我讲道教练法术，笑死人了。他就是觉得我这个婚事，我的婚姻要继续维持下去，我想要封三娘跟我一起下去，我才能跟那个孟秀才这个木头一起，我才能活下去，我才能不堪离婚，我一定要封三娘来滋润我。范十一娘心里感觉就是隐约在想这样子，所以呢，十一娘她就私下的跟孟秀才商量，让孟秀才假装出了远门，好久都不会回来哦。所以呢，封三娘呢就已经非常的大方的，非常的放心的，一直待在他们家里，跟他同床共睡。到了夜里，十一娘呢用酒偷偷的把封三娘灌醉，封三娘也没有多想，因为反正那个孟秀才都已经出了远门，今天呢可能是十一娘想跟我玩，我想跟我在共度春宵吧，所以来灌醉我。所以呢，十一娘就偷偷的灌醉，然后又偷偷的走，然后让孟秀才悄悄的进来跟他同了床，行了房。天啊，这边说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这非常可怕，就是简直就是一个恐怖情人，然后一个约会强暴的状况，所以还蛮恐怖啦。不过我觉得也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角度去解析当时的故事啦，只是说如果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蛮恐怖的，就是了。封三娘醒床了后，醒来后，她面色凝重，心情很不好，她顶着乱发，沉重的跟十一娘说：“妹子，你真的害惨了我。如果我的色戒没有被破掉，修炼就能快要成功了，我已经功亏一篑了。今天算是我被你算计了，但是或许我的命就该如此吧。”我觉得这边蛮好玩，就是封三娘竟然也没有提及说这种被强暴就是被迷奸的痛楚，而是说他的修道被破了。不过我觉得这边是有一个可以 后续可以聊的一个意向啦，那我们晚点再聊。然后他说完这句话就说了，说你害惨了我了。风三娘就告辞了。十一娘听到后就跟他诉他的情衷。十一娘说，对不起，对不起妹妹，我真的真的只是想把你留下来，留在我身边，我觉得这是唯一能把你留在我身边的方法，千万不要怪罪我，我真的真的是太喜欢你在我身边了，就这样子我们才能三个人才能好好的生活在一块，不要再怪我了好不好。风三娘听到十一娘对她的坦白对她的爱之后，风三娘感慨的说，我实话跟你讲好了，我是狐仙，我不是人类，我是狐仙，因为那一天看到你的美貌，忽生暧昧之情，非常的爱慕，就是一个爱慕之情，但是我今天就像是作茧自缚，或许这是我自己找的，这是我的情魔，这是我的结束，不是你造成的。如果今天我再留下来，这个情魔就情感，然后魔障，情魔会更纠缠我，我就没办法修炼成仙了，我会变成一只普通的狐狸了。妹妹，我们今天就真的是告别了。你未来的福分不浅，可以享福的过好日子。你前程是很美好的，请你珍爱，请你自重。说完，风三娘就消失在他们眼前。孟秀才跟十一娘，也就是恍如隔世的看着消失在他面前的风三娘。他们两个都很讶异，这位风三娘竟然是狐仙，感叹了许久才回过神来。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隔一年，秀才果然在乡试中中了举人，考试会试考中了进士，甚至最后如风三娘当初说的，他在翰林院做了翰林学士，于是他终于觉得自己有头有脸，可以拿着自己的奖状，自己录取的名帖去求见当初不待见他的范十一娘的父亲。范十一娘的父亲听到就觉得，天啊，我女儿不是死了吗？你在那边跟我鬼扯什么东西呀？然后所以就把他当疯子一样不肯见他。可是呢，孟秀才再三的请求，终于见到了范爸爸的面。然后呢，他讲了这整个发生的事情，就包括整个风三娘，然后整个从坟墓救活了十一娘等等的事情，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岳父，他的岳父就是范公公、范爸爸去相信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实在太离奇了，所以范爸爸还是不太相信，于是还派人去查他的底细。诶，你这个小子真的是中了举人，中了翰林学士了吗？那我女儿是真的活着吗？结果去他家查看，派人去调查之后，还发现竟然都是真的。他非常的开心，他的女儿嫁给一个那么有前程的小孩，然后他女儿竟然没有死。于是呢，范爸爸他暗地的告诉孟秀才，我知道这件事，你是我的好女婿，可是先不要张扬，以免会有其他的事端。结果果不其然，过了两年之后，当初那一位一直想强娶十一娘的某暴发户、某士绅的儿子，被发现他竟然贿赂官员，很严重的贿赂罪。那个士绅跟他的儿子都被流放边疆，已经变成了当代的罪臣了。 所以呢，好险十一娘当初没有嫁给他，好险风三娘有提醒他。然后这个时候过了那么久，十一娘才最后回到了娘家去拜访她的爸爸。好，这个故事到此结尾。大家是不是想要你手边有碗筷，你是不是想摔碗说靠，我听了那么久竟然是这么烂的结尾不要怪我，这就是聊斋之意这是那个那么久年代前能写出来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它还是很多有趣的地方啦，所以我也才想讲。那我接下来就是来解析我看到的部分。然后我自己看完这个故事，我当下也是蛮错愕的，就觉得哦，就这样结束了，哦哦，好随便哦。不过我还是觉得很有趣啊，因为这种古代故事本身就还蛮猎奇的，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两三百年前竟然就描述这样女同志的，就很明显是女女情感的一个古典故事了，所以我觉得它本身就很有代表性。好，那我接下来要分享几点我看到的，我要讲我的解析咯。首先呢，我想讲的是这整个故事其实都围绕在就是一个中国古代的父权架构下，那你感受到真的是蛮多隐形的所谓父权的压迫，父权的那种习以为常的压迫吧，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故事一个蛮大的转折点就是说，风三娘就是她一开始去十一娘的家里的时候，她有一次不小心撞见了他的哥哥，在上厕所的时候差点被他哥哥性侵害，就是去拉扯他的衣服啊，去骚扰他。我觉得这是整个故事一个蛮大的转折，就是风三娘 自此就是不想再去十一娘的他家里了。感觉上风三娘可能是因为这件事件彻底就是清醒了，就是觉得我作为一个狐仙，作为一个女人的样子，我跟十一娘这个再继续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十一娘终究要嫁给男人，而我在他们家，你看就是随随便便就受到随便一个男性的性侵的一个骚扰，一个侵害，我跟他不可能在这样的家庭，我不可能未来是有未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故事很大的转折，就是风三娘她一开始已经犹豫好久要不要进入十一娘的生活，那好不容易她尝试去跟她偷偷的在她家里生活，在她房间内东躲西躲，想低调过生活，想说低调过生活或许还有一些些可以度过的时光。然后就在他哥哥去性骚扰他之后，这整个事情就变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悲哀的事实。然后我想讲的就是风三娘的，她是她的灵魂的很崇高的一面，就是大家就是这故事前头你根本感觉不到任何飘点，感觉不到她是狐仙，就是她完全没有施媚术，没有施法术，他如果是说以邪恶的野兽啊，或邪恶的鬼啊，大家可能想说他会施媚术，因为狐仙就是会施媚嘛。他可以看上的范家那么有钱，他可以施媚十一娘，他可以甚至可以施媚他哥哥，然后呢就顺理成章进入他家庭，进入他家里，然后去窃取他的财产啊，或者是窃取他们家的好处。可是十一娘风三娘完全没施媚，他甚至一开始在元宵节的时候遇到了十一娘的时候，他也是在远处一直看着十一娘的美貌，还是十一娘的主动要风三娘过去见他的，所以他整个故事都是很被动的，他也躲躲藏藏的。我觉得他的狐仙的形象其实有点那个可以譬喻成是同性恋的处境，就是狐仙就是有点不见于世，无法跟人类交往，他总是会被可能被歧视，然后大家会觉得他跟人类就是不同族群，跟异性恋是不同族群的，他要躲躲藏藏。我觉得他很多次就是这故事念下你会发现好多次就是十一娘一直邀他来，可是他一直扭扭捏捏，然后他鬼鬼祟祟的，就是他毕竟是狐仙嘛，所以他其实是鬼鬼祟祟，就是会比如说忽然出现在他家的墙壁，或者是忽然出现在他家的后花园，就是只要十一娘忽然想见的时候， 你会发现风三娘就好像有神通一样，就忽然就出现在水月寺的某个地方，就是她毕竟是狐仙嘛，她就是鬼鬼祟祟的，想我觉得她是有点不想要去侵扰她的生活，就是她还是这是一个很崇高的，就是她很喜欢十一娘没错，可她也觉得在那个环境下她跟她是没未来的，她希望她是有未来的，她 是祝福十一娘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牺牲的情操耶。他没有施任何的媚术跟法术，他真的就是感觉他很为了十一娘。那这包括也是说他执意去许配十一娘给梦生。你看就是他有神通，他作为狐狸，他狐仙，他其实稍微可以看到未来，他就预知了梦生他可以有中翰林学士，然后他不会因为自己觉得我单纯就想要占有十一娘，他如果要占有他其实很容易啊，他就把他牵到荒郊野外用媚术，然后他们两个就私奔，可是他也知道这样对于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孩子这不是一个好的结局，然后在中国古代他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局的，一方面他是狐仙，二方面他的身份又是女同性恋，所以他知道他看到一个有前程的男子，他想许配十一娘给梦生，那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事情，就是这个是一个蛮强大的情操。如果你对比有个很大的对比，你可以去看十一娘的父母，十一娘的父母一开始就是就是尊重十一娘的择偶的自主权，可是一遇上那个后来某暴发户士绅的提亲，甚至还牵扯到当地的县令的时候，他们家就是有点罩不住了，他就觉得好吧，那就照传统来，我就媒妁之言，他遇到这个外在压力马上把自己的女儿卖掉，这样讲那有失公允啊，因为那个年代说真的就是政治也好啊，然后性别状况下也好，就是父母都会做这个抉择，可是你感觉到就是作为人的世俗跟确实是有点厉害算计啦，他就是不想因为范家受牵连，所以就急着把女儿嫁给那个士绅，也不去探听好那个士绅的背景，爆发纨绔是不是纨绔子弟。而这方面呢，你看到了那个风三娘，她一开始就警告了范十一娘说，你不要看到纨绔子弟看人家家里好像有钱就嫁，你可能会有祸害，就是她一开始就有跟十一娘预言她姻缘有来了，可是会有劫难，她提醒她，那后来就觉得看不太下去了，就会觉得时间到了，她马上推梦生，那么急急忙忙的，甚至有点逼迫了，就直接换了金钗去给梦生，你就感觉到风三娘是打从心里去为十一娘的前程做打算，而你看对比下来，十一娘的父母却没有这样子，他好像只是就看对方有钱，然后没有多想，就想嫁女人，嫁掉就不会有这个一些被威胁啊，被那种地方权势威胁的感受。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跟鬼的一个对比吧。你看狐仙就作为妖魔鬼怪，却他只是因为一面之缘，就是看到他的美貌，然后就选择要那么帮助一个女孩子，这是一个蛮大的可以值得玩味的对比。然后我觉得还是可以对比的，就是说范十一娘，我觉得我感受到就风三娘她很坚韧，她知道自己，他在摸索的过程，他被动的过程，就是范十一娘子邀风三娘，他们的情谊展开的过程，风三娘虽然被动的去进入这个关系，可是他其实目标很明确，他知道自己要许配给十一娘的是一个比较能在这个当那个年代比较体面比较好的结果的未来，而十一娘其实就是比较，她只比较看到眼前，这可能就是人的局限吧，她毕竟不像狐仙可以看到未来，十一娘就是比较在意说自己有时间，她有时间想要风三娘陪，然后没有她陪就相思病就生病， 然后七尺十一娘，我觉得她隐约是也知道自己，就这故事看下来，她已经拒绝很多婚事了，拒绝很多提亲，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她其实也感受到自己的不一样，就是她其实没那么喜欢男子，所以她而可她也不可能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且在那个年代，其实我相信没有那么多女同志的概念，他们只是顶多会认为这是个手帕交的欲望吧，所以他们一定还是觉得自己还是要嫁给男人，只是说觉得啊，好不想面对哦，好多看不上眼哦。然后其实，所以她嫁给孟生也是封三娘在推她一把，然后她的十一娘的逻辑其实没有很清楚，就是因为她不想做这件事，她不想面对要嫁男人这个必须的未来，所以她有点在逃避这件事啊，就像我讲故事有讲到啊，他一方面埋怨封三娘去许配他一个穷鬼啊，可是一方面他又觉得说非这个穷鬼不嫁，所以我觉得他的自相矛盾反映了他的逃避，然后他的逃避去面对去对比说封三娘的坚毅，你会觉得说天啊，人类好渺小啊，就是相对于妖魔鬼怪，相对狐仙。所以我觉得封三娘好辛苦哦，封三娘作为一个同志的意象，就是狐仙同志意象，我就觉得如果拿比较刻板的比喻啦，我要强调这件事，这是个刻板比喻，因为现代的性别的秩序是不同，其实我想拿这个比喻来讲，可能大家比较能 check 的知道我要讲的比喻，就是所谓那种传统牺牲奉献铁梯，有点像封三娘的状况，就是他得牺牲奉献去为那个他的婆去设想好他的未来，然后那个婆就有点像范十一娘。然后其实在如果大家有看那个一些，其实前阵子都蛮多那个同志咨询热线有讲那个不好意思，我有点一时想不到书名，等我一下，我马上 Google。 叫阿嬷的女朋友，就是同志咨询热线那个老年小组出版的一个纪实的书，就是其实以台湾来说蛮多那个上一辈，就是我们阿公阿嬷那一辈的蛮多的拉子，确实很多时候很多 T 就是这样默默的祝福婆，然后他们就是眼睁睁看着婆去嫁人，然后他们私底下再有一些交往，是你知道在那种很封闭的年代，就是中国的古代，你女人没有嫁人，你其实就不等于一个社会人，就是她女人是不能有资产，不能有工作，不能有钱，所以一个女人她没有嫁人是一个事关重大的事情，跟现在的状况是很不同的。那其实台湾早期也相对也是啊，女人没嫁人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当时蛮多的梯啊铁梯会祝福他的女朋友，然后甚至呢也接受他女朋友去嫁人。那这一种其实是一种被迫的牺牲奉献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类比就还蛮相似的，也蛮心酸的啦。所以就觉得十一娘她感觉却就是一个，我感觉故事读下来，十一娘就有点大小姐啊，就是她比较 care 自己。有封三娘的陪伴，然后甚至最后的故事的最后，他也没有多想欸，就是竟然直接让那个孟生去睡那个封三娘，他也不想想那个对方的感受，然后他也不尊重封三娘说他不想要嫁人，就感觉是很大小姐的心态。然后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议题啊，就是说其实我整个故事看下来，我也觉得说那个隐形的父权，就是你会发现那个男人对女性的那种不尊重是很被合理化的，比如说像他哥哥就差点要性侵了封三娘，然后他那个封三娘十一娘，他只是要他妈去拿棍子打一下他哥哥，好像就没那么严重，这也不会上法庭。那还有个地方是你会发现那个女人她莫名其妙就被抱来抱去，就像是那个封三娘啊，她莫名其妙也被那个孟生抱，大家还记得就是在故事，就是封三娘去孟生家要去帮十一娘提亲的时候，孟生也莫名其妙就抱她，就觉得那个男性哦就可以随随便便去就是去 去碰女人的身体啊，都不顾她的身体自主权。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啊，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十一娘莫名其妙就是让男人去睡风三娘，好像是很，我们现在来看到就很荒谬很恐怖，可是以那个年代来看或许就还好。就是没有，就女性感觉就是比较被动被宰制的，这一次蛮恐怖的啦。就是我们去看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差异性。我觉得这个故事如果要总结的话，我会觉得人就是这个人跟狐狸狐仙相恋的故事，其实就是隐喻了那个女女相爱在那个时代是不被看见的。就像他的十一娘的妈妈知道他的风三娘去陪伴他，也觉得很合理很正常，就把他当手帕教一样，已经完全不被看见，然后对也是没有未来的，就是在现实中他们不可能去生活下去，唯一的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两女共侍一夫，可是这其实也稍微是有点扭曲人性的，因为他们很明显，这故事看下来，你会觉得这两个女的根本就没那么 care 梦生啊，梦生怎样？好像对他们来讲，梦生就是一个哦，他未来可以考中那个翰林学士，可以当个他的经济来源，就感觉是工具性的嘛。所以他们两个不 care 他，就只是工具性的利用而已。但不是说利用很难听，只是说在一个年代，就是必须要这样才能 run 下去嘛。就是没有未来的状况。然后风三娘她鬼鬼祟祟，她就忽然出现忽然不见，然后隐藏自己，她 住隔壁村，然后好像又不住隔壁村，她一直在隐瞒自己，除了是隐瞒狐仙的身份之外，一方面她这也折射到了整个女女相恋，就同性恋这件事情她很难被公开的状况，他终究必须要离开。然后我觉得这整个如果他原文来说，我觉得很美的一段话，就是说很单纯的八个字，然后就是风三娘最后对十一娘说的话，就是我白话，刚有白话是说当初见你一面，然后对你有爱慕之情，所以我作茧自缚。那原文是呼声爱慕如茧自缠，呼声爱慕如茧自缠。你看，就是你看那个狐仙，你这样看下来，其实你仔细想，风三娘她已经修炼，她狐狸她已经修炼到蛮高阶了，她修炼到其实一般人识破不了她，她甚至就是在大家面前的形象都大家都以为她是一般的女人，所以她其实修炼已经快成道了。故事里面有讲到他已经差了一击他就真的完全练成了，然后这是因为见到了十一娘那么美丽那么知性那么漂亮的倩影，勾动了一个最原始的爱慕，他就如茧自缠，破功破了这个情欲跟色欲。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很美，这个部分如果大家仔细回去想想，这是一个人生很美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人知道对自己有害的却会去做，那在那个年代同性恋的选择确实对他们各自都有害的，对于风三娘也好，对于范十一娘也好，他们都知道他们不能这样子，可是没办法，这是人的野性，这是自然的呈现，这种自然的性格嘛，有什么不行？我们终究会错下去，我们就像蝉一样作茧自缚。可是大家也可以去思考说，在这其实也是认可了女相恋的真实。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女女相恋不被承认，甚至不被看见，认为只是一个女女的手帕交，只是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情感，它终究不像男女那种强烈的情欲，甚至是什么男性插入女性。我觉得很多人会有这种很刻板很愚蠢的那种男性的妄想， 就是很多人想女女相恋，就是觉得它就是个比较刺激的，不像男女间那种阴阳啊，那种男女的那一种才是真正的感情。可事实上女女的相恋的炽烈错了彻底，不就在这个故事中证得了吗？就是证得说他们两个女的也可以爱得如此的猛烈。虽然在故事我这样讲下来好像大家平平的如果看过好像也看不出猛烈在哪，可是大家如果听我这样解析下来是不是有 catch 到这种猛烈的点呢？风三娘为了这个东西她修炼，然后以前那种故事狐狸要修炼成仙是要几千年的，她已经修炼到都已经可以真人化身到分辨不出来，她为了这一个女人她可以放弃这一切，她可以整个破功，然后她也因为这个女人犯了色戒，那既然犯了色戒，那表示这个色这个情欲是真的，不只是手帕交，不只是姐妹情，所以我觉得这故事它的深层最美的地方是这样子，当我们错的最彻底的时候，你说我不对，你说你不想，就是这个世界说我不对，那怎样，你看我们越反感表示我们的感情越是真的，我就是要错的彻底，我觉得继续错下去怎样，就是这个感情，我觉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好，我觉得我很喜欢。那大家听我解释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啦。好，那讲的这集讲了50分钟了，那我最后为大家补充一些小知识，那我也讲一些我有点疑惑的地方，就是其实我觉得故事有个 bug， 就是说他一开始说上元节盂兰盆会，可是我去查的资料明明就上元节就是元宵节，然后元宵节不会办盂兰盆会，盂兰盆会其实就是那个木莲救母，就是通常是在中元节就中元普渡的时候办的啊。那如果是上元日，上元日原文是说上元日其实就是元宵节啊，所以怎么会他又说什么尼姑会办盂兰盆会，或许是当时的民俗不同，可是我觉得这是作者的误植耶，因为聊斋毕竟是手抄本，然后聊斋如果你去看他原本的那个故事，他是就是他这个编程有一说是那个蒲松龄他是听那个有人跟他买茶，你讲你的鬼故事就可以，他就送你喝一杯茶，所以他是搜集各种人讲的故事，那你可能在手抄的过程有失误，所以他说上元日水月寺朱宁做盂兰盆会，我当初看到这一段就是很诡异啊，上元日元宵节怎么会做盂兰盆会，那我去查相关资料其实我没看到任何解释，甚至有的解释就很含糊，就说可能就是尼姑做盂兰盆会就做盂兰盆会吧，就是没有交代清楚。那我觉得既然他故事交代说很多的游女，就是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在那边好像办 party 一样去活动，那应该就不是盂兰盆会，盂兰盆会相对严肃啊，应该是元宵节就纯粹上元日啊，所以如果大家有疑惑的话我在那边解释一下，我觉得那就是元宵节不是盂兰盆会，那个法会不存在。再来就是说大家知不知道狐仙的神话，就是说如果大家有看比较多聊斋志异，你会看到聊斋志异里面很多人啊跟狐仙相恋的故事，那蒲松龄其实描绘的狐狸都是蛮单纯善良的，就是不会很邪恶。那我有查到就说以前古代中国古代认为说啊那个狐仙啊其实常常会变成美女，然后会勾引壮丁跟少女哦，就是它是有点双性恋的概念的，就是会说它可以用美女的形象勾引男人跟女人。然后在宋朝很有名的那种鬼怪小说《太平广记》里面有记载一则故事，然后我用原文念给大家听，就是一个女子遇到狐狸啦，然后被魅惑，然后那女即浓妆胜服于闺中，如与人与笑，其去即好哭不已。白话文就是说，一个女人啊，遇到一个狐狸狐妖之后呢，她竟然在她自己房间里面就浓妆胜服，然后好像对空气的讲话在那边谈笑， 然后因为大家看不到一个狐仙嘛，然后当狐仙走了之后，他就马上好哭不已，就是狐仙的魅力，就是一个双性恋的魅力，就是男女都爱的。那其实狐仙其实到现在台湾还是蛮多地方都有在拜狐仙的啊，狐仙感觉就是好像没有那么负面的一个民间信仰的神，还是一个妖精耶，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部分。好咯，我这一集讲好久，讲了55分钟了呢，那我来事后谈好了，就是每一集都来闲聊时间。那我第一次讲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发现就是整个我自己读故事啊，然后后来我自己再去念一次，然后再做摘要，我其实我对这故事我更有掌握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觉得我或许也不用那么执着，就我之前会有点执着说一定要念自己的故事，因为我想做比较原创的东西，可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原创的东西生出来时间非常的久，所以我觉得我不能执着，因为我再执着下去的话，我可能大家可能一个月来听到我一集吧。特别是我又没那么一直想讲时事，我想讲文学的东西。那其实这一上下两集的鬼月特辑是我觉得蛮好的尝试，因为真的是很文学性啊，就是我觉得现在那一种时事的东西其实蛮多的，那我觉得文学的东西相对少了一点点，但很多人很多厉害人有在做啊，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就是比较女性的跟多元性别 LGBT 的故事，这是我想最主要想谈的东西，那希望大家听得有感觉。那我的故事我还会继续写，可是哎，真的是真的没有时间了，人生上下班回家，真是我每次有认真写的字的时间都是我放假，比如回云林老家是真的有一整天的假日我才会排出时间去写。一般下班啊，下班一定会运动啊，然后东摸西摸西，真的没太多时间了。包括我希望一个礼拜出一两集 podcast， 所以就又有一点就是更难达到。而且其实说真的，就是常常会有一些时事的议题跑出来，因为我又会想去讲那个题目，所以要花时间写我自己原创的故事的时间又没那么多。不过我还是会继续下去写的。那希望这次的鬼月特辑大家听来开心，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去讲这样的中国古代鬼故事。那明年呢，明年直接预约明年，我希望我明年还是有继续做 podcast， 我不要到明年就没更新了。那如果明年还做下去的话，到明年之后我这时候应该破百集了吧，希望明年的鬼月我能有新的鬼月特辑。一样我还是要强调我要讲的是 LGBT 的鬼故事，我的节目就是要跟多元性别跟女性跟 LGBT 有关。好，那谢谢大家聆听我这一集，我们下一次见咯，拜拜。